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讨论，我是刘俊杰。
我是海伦。
海伦，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呢警告澳洲呢不要卷入台海军事冲突，强调呢台湾不是澳洲的重要利益所在，同时呢指出中国对现有世界秩序和国际安全的威胁呢被过度夸大，中国崛起呢应该受到尊重。
您如何看待这位澳洲前总理对两岸局势的分析呢？今天上午8:20，正在行动排斥还是协助澳前总理论两岸关系之我见，热线电话13007993323已经向您开通，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
那么听众朋友，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还是有一个温馨的提示哈，我们本节目呢不预设任何的立场，欢迎听众呢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之下呢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那么对于存有争议和质疑的听友言论呢，我们会尽可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纠正可能表达不清晰或不准确的说法，也请听众朋友们尊重这个平台提供的公共表达的机会和这个自由哈。那么听众朋友，在开始接电话之前呢，我们来先来为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前总理基廷的警告的一个梗概哈。他是在11月10号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关于澳中关系的演讲中提到这个台湾问题的。在演讲中呢，他警告联邦政府不要牵扯入台湾的军事冲突中，淡化了中国军事入侵台湾的可能性，还表示呢，如果美国真的为台湾开战呢，澳大利亚将没有义务参与其中。
他说，台湾并非澳大利亚至关重要的利益，我们和台北没有联盟关系，一点也没有，你找不到任何文件。基廷还表示，除非台湾试图改变它的地位或宣布完全独立，否则北京和台北之间可能会达成协议并和平解决问题。
那么基廷说，如果美军受袭，澳大利亚呢根据澳新美安全条约 ANZUS 有责任帮忙，但是呢如果是美军主动出击，在他看来呢，这意味着澳大利亚不应该被拽入对台湾的军事接触，无论是美国支持的还是以其他的方式。他表示呢，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需要接受中国在东亚和亚洲大陆优势地位，并指呢美国将中国错误解读为该地区的利益相关者。
基廷在发言中还提到，在澳大利亚国内政治辩论中，北京对现有世界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被过分夸大了。
他说呢，中国不是要颠覆现有的世界秩序，他只是想对此进行改革，而这只是因为它的规模。他说呢，虽然美国应该在东亚继续充当具有平衡性和调节性的军事力量，但他不能再希望在该地区一边在经济上与中国向心见绌，一边还可以继续指望成为该地区的主导军事势力。
基廷指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实力呈指数级增长，但无意推动其意识形态。
那么他还说呢，中国与冷战期的苏联不同，中国是世界全球化的传教者，希望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他形容呢，中国正处于外交的青春期，躁动无处不在。但是呢，由于中国对世界有大的影响力，因此呢，必须与中国打交道。不过哈，当被问及是否应该在澳大利亚外交讨论中提出中国对新疆侵犯人权的问题时呢，基廷认为应该这样做。
但他补充说，不应否决与有中国保持持续接触的努力。他以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如何对待穆斯林为例子，同样对人权问题进行了类似打击，但澳大利亚与印度仍保持着积极的外交关系。
此前呢，基廷曾在9月22日与澳大利亚悉尼先驱城报发表题为《穆里森制造中国敌人》 中国敌人工党在帮他的文章中批评莫里森。他在文章中表示呢，威胁一词意味着军事入侵，但中国从未对澳大利亚进行过威胁，连暗示都没有。他还说呢，澳大利亚通过渲染将中国塑造成敌人，这样做实际上是制造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敌人。我们来看一下就基廷的观点的一个评论哈。我们看到麦考瑞大学的政治分析师 Roger Lee 黄认为呢，这种对潜在冲突的关注呢，有可能助长因为中国被指具有军事实力和软实力，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说法。他说呢，需要进行一场健康的讨辩论，要知道战争并非迫在眉睫，目前关键是要阻止任何战争以保持现状。那么 Roger Lee 黄呢，他是台裔美国人哈，这一言论是对 SBS 新闻说的。他说呢，政客们在描绘如此敏感的话题时呢，要考虑更加周全，为自己的话负责。同时我们看到鲁伊研究所舆论外交政策平台主任娜塔莎卡萨姆警告说，夸大威胁可能会无意中助长中国的气焰。他说呢，台湾现在需要的是国际的支持和信心，而不是不断的提醒其脆弱性。他说澳大利亚应该保持冷静和一致，而不是夸大对战争的可能性，制造恐惧气氛。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国防战略能力高级分析师马尔科姆·戴维斯博士表示，澳大利亚不应该回避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应该对中国发出警告。他说，我们对中国讲得越直白，威慑作用就越大，并且他们会意识到如果他们要入侵台湾，就必须面对我们的军事联盟和更广泛的战争。
他说呢，试图淡化或不讨论，甚至是轻描淡写都是错误的，因为这破坏了我们的威慑力。那么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抛出的话题呢，是您如何看待前总理基廷对两岸局势的分析？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我们仅表达自己观点，不对他人观点做过多评论。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李女士，周女士，周女士您好。喂，周女士您在吗？
你好，周女士。
那么我们接通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韦先生，韦先生您早。
你好，你好。
哎，
久等，请讲。
对对对，我对这位前总理的看法，我查了一下，这位前总理是91到96年，就是 John Howard 之前出任过总理的。
嗯，
首先他的那个意见，我其实也看到了。最近还有另外一位那个工党的议员Penny Wong，
是昨天的。
对对对，他们的立场是比较轻松的。我知道的，他们就工党的立场一直以来都是比较轻松，采取利益为上的那种立场去拉拢他们的选。
您指的利益是经济利益对吗？
对，肯定是经济利益。但是我个人觉得啦，我们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且我们是比较发达的一个国家，那我们不应该只从经济的利益去看这世界上面的问题。我觉得大部分的澳洲人都比较有那个公民的意识，还有那个正义感和同情心。我们是看得到中国政府怎么对香港，怎么对台湾，怎么恐吓台湾，怎么打压香港的民主运动，怎么破坏基本法，怎么破坏这个国家的这说过的东西都是假的，这不是谎言来的，谎言说过一万遍都是谎言来的，我们心里是明白的。所以我觉得这位总理不应该只看经济的利益，忽略了世界上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价值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应该要同情那些被中国打压的那个国家。中国我觉得这两个字是代表中国政府，就是共产党，而且这个是中国人没有投票权，是 其实这是一个独裁的国家而已。
好的，非常感谢韦先生的观点，谢谢您。
谢谢您。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表达一下您对前总理姬婷对两岸局势分析的看法。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早。
早，好，大家好。
您好，您请讲。
这个陈总理说的也很对，我们澳洲啊，做生意跟人家做生意就做生意，但是要打的时候还是要打，平时不要多讨论长短，对方的长短。还有人民有互相帮忙和有这个义务为维护民主，阻止战争发生，否则中国更嚣张和威胁这个世界。我们做的不是自己，我们为大局全世界的和平。
好的，谢谢张先生，谢谢您的观点。
谢谢
谢谢。
那么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 James。 James 您早。
你好。
早上好。
您好，久等了。
我觉得呢就
James， 您的电话可能线路有点问题。您关一下收听设备好吗？
好。
您可能离着或者微离着微波炉比较近之类的。
对。
OK。那个现在可以吧？
现在可以了。
我觉得呢，那个季婷说的很好的，因为他始终都是老政治家嘛。所以他一个获客一个陆克文的，这是真的挺好的，我觉得，因为你跟着美国没什么好处的，都是花钱打仗，然后呢就搞到你经济不好。
那就是国家安全方面您觉得没有好处是吗？
根本人家中国怎么会打你澳洲呢？离这么远啊，这是与你无关系的，好吗？你跟着你绑在那个美国的战车上面呢，你只能是打仗，只能花钱去买武器。我们澳洲不是制造武器的国家嘛，所以你用每一件东西每一个子弹都要在美国那边去买。所以我觉得呢，基廷啊，这是比较老辣的那个政治家，一定要赚钱，你不赚钱的话你不强大哪有钱啊，好吧。
好嘞，谢谢。
我们现在的你不要说我们现在的福利啊，等候期啊，那些人看病啊，特别是老人病啊，现在要等很长时间的。所以你说他已经没钱了还要买那个什么核潜艇，你本身的潜艇已经够了嘛，还花九差不多1000多亿。
对，他那个不仅是购买，他的核潜艇里涉及到比较就是核技
术落后啊。他说是啊，二十年以后才交货的，
技术不落后
情况。20年的话可能是无人控制了，你要 upgrade 呢，要给几百个亿，那么你变成就废铁一样，好吧？而且你没有回收的能力吧？你还要很多配备啊，导弹呐。就是这个，你核潜艇意思的话，潜到中国的内陆里面，内海里面，然后呢，发导弹去打中国，就是这样的嘛。有必要同意这样打，好吧？
谢谢 James，
谢谢 James。
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讨论。今天抛出的话题是：您如何看待澳洲前总理基廷对两岸局势的分析？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接下来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是我吗？
久等了，请讲。
是您。
这个还有就是听众啊，就是邓小平说过，跟着美国的都发了都富了，反对的呢都穷了都完了，这是一个真理，这到现在不能随便乱动。这个为什么到现在？记得在奥巴马上任的时候，他快离任的时候，他提过一个亚洲战略再平衡。其实说了很简单，这个自从这个，很早以前的什么罗马帝国以后， 一直就有这么一个世界的主导，就是以世界是以自由贸易、自由经济和通商安全为保障的这么一个在英联邦国家主导之下的这么一个世界的一个秩序。而这个自由贸易、自由市场、通商安全和航路安全这一套东西呢，都是建立在我们现在认为的这些普世价值基础之上。也就在这个基础之上，它保证了世界的基本的安全。那么一旦有人挑战这一套价值系统，和他拧着干的，像以前这个苏联和这个苏联的附庸国中国，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呢，那冷战大家都是看到了，他们输的是一败涂地，他们从理论上实际上统统是输了。那么在今天为止，就通商自由、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这已经是世界的文明的主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现在啊，以前的还好点，这个现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集团呢，他们用他按照习近平2019年这个一带一路时候展现的什么帝国专制的这个帝国天下观，他有这么天下观，与文明社会呢他就拧着干，他一定就不可这样。那么造成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就知道，自从他参加了这个世贸组织，就 WTO， 还有呢对这个南海的这个非法的这个占有和侵略，还有对台湾这个民主社会的威胁和要挟，在这种情况之下，亚洲的战略呢发生了重大的偏移。在这种情况，美国才说我们应该要做相对的调整，也就是说，在台湾、南海。世界自由贸易体系被破坏到没有办法忍受的前提之下，我们澳大利亚其实说白了是不愿意掺和，但是没有其他选择。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这次跟这些专制独裁的这次争斗啊，这次的胜利是必须的，而且这次的胜利呢，要比冷战的胜利呢要更加的辉煌。因为铲除了这最后一个独裁专制集团以后呢，世界呢将会进入一马平川的金光大道。
谢谢赵先生。
这是一个世界的潮流，奉劝习近平政府呢，不要一意孤行，与人与己都没有好处，这是个人观点。
好嘞，谢谢张先生您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接下来继续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早。
哎，早上好。
久等了，刘先生，您请讲。
这个赵先生，自从你的
您只发表自己的观点好吗？刘先生，我们好吗？
是，这就是没有是非，自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啊。好，好的，我的观点就是，这个所谓的民主啊，我一直在以前的节目我也讲过，就是资本家啊，把自己分成了两个政党啊，或者多个政党，然后呢，忽悠呢这些老百姓，说你们有选票可以选任何一个政党，其实选来选去呢，就选的还是资本家政党。我就不知道这种民主，这种虚假的民主，有什么让这些啊，这个人他也这样趋之若鹜啊？还有啊，这个跟着美国的都富了。啊，对，被美国统治了10年的阿富汗富的流油啊，伊拉克也很流油啊，那个非洲的那些所谓的选举民主国家啊，都富得很流油啊，印度也很流，富得不得了啊，这个，
刘先生，您觉得我们澳大利亚应该怎么去做呢？从您的观点来看，
澳大利亚不要做美国的狗腿子，不要做美国的枪。让美国抓着这把枪到处去杀人去射击啊，然后死的最惨的就是这把枪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两个狗腿子，美国的狗腿子，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澳大利亚。我希望澳大利亚有武器能够独立自主，把自己的军队建好啊，能够自己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国家啊，不要把自己的国防权交给美国，然后对美国处处的压制着，然后呢做美国的狗啊，到处去咬人啊，不得不做这个狗啊，因为他需要美国的保护啊。这样希望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能够明白 澳大利亚是有独立自主了，有自己的国防能力，才能够真正的站起来了，才能够像
中国人一样有骨气。好
嘞，谢谢刘先生您的
观点。好，谢谢您的观点。
谢谢。
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好，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
好
啊，这个问题是这样，我们谈这个问题比较敏感。首先呢，就是说基廷作为前总理，我们首先有一个定位，作为政治家来说，他应该有一些能力和他的一种执政理念，然后对大世对他对世界的观察和评估，作为他作为政治家来说，退役的政治家来说，他应该在我们的判断和那个预测应该在我们能力之上。他能力在我们之上，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呢，他作为一种参考，如果从一个执政的政治家来说，他的理念是什么？为国家、为老百姓谋幸福生活或者富裕的生活，这是一种政治家应该都有的，不论什么制度。现在也不要谈，你现在把那个民主了、什么和人权了都谈进来了，这个在瞎扯。所以基廷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他谈到印度对穆斯林。这个人权吗？这个民主吗？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一放。现在来看，对待澳洲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多加琢磨。就是什么呢？两国关系是不是能走下去？是不是要冲突？现在来说，所有的 West Island 就是联盟，这种联盟是不是有一种坚实的基础？我看不见得。现在中国的发展是在技术上面有所成功，这种技术成功很显然，军事民用两样，就这些很显然的。那么澳大利亚是要造潜艇也好，要解放台湾，还有一个什么要什么要什么，有一条胜利大道。我可以告诉你，你肯定输，因为当时跟中美特朗普发起贸易战，中国从来没有表过态，习近平到现在没有讲过一句话贸易战。现在怎么样？美国自动要减税了。所以这种期待是带有意识形态的，我认为不可接受的。你要打仗可以，大家要打仗，大家不要过好日子了，就是这样。不要战争叫嚣啊，战争是很残酷的。
好的，谢谢陈先生。
你肯定残酷到后来你不能接受，大家都不能接受，全世界的生活日常生活就给打乱了。所以这个一点千万不要，在澳洲了你就战争叫嚣，战争叫嚣是不行的。
好嘞，谢谢您的观点，
谢谢您陈先生，
对不对？好不好？
嗯，
对。
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苏先生，苏先生您好，久等，请讲。
是我吗？
哎，是您，苏先生。
是您，早，苏先生。
啊，对，各位早。啊，说这个阿富汗和伊拉克在美国的这个帮助下，没有富起来。那对比一下呢？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看阿富汗和伊拉克是在萨达姆和塔利班时代更富裕呢，还是在美军铲除了这些独裁极端组织之后更富裕呢？那就对比一下嘛，对吧？说话要有逻辑。好，我们说回这个基廷同志啊，其实他的学历只有小学毕业啊，他14岁就有车，15岁就辍学去当这个文员啊，他是个名副其实小学森总理啊，跟我们的维尼熊同志切曼席其实是一个学历水平。啊，一个学历水平，所以他俩应该能说到一块去啊。总的来说，就这个人啊，基廷毫无国际视野，那这个学历就决定了吗？毫无国际视野，不像陆克文，他是毕竟大学生毕业，还是学外交专业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基廷他这个大谈台湾问题啊，是不是涉嫌干涉中国内政啊？啊，是不是？而且我看了他那天的采访直播，他谈到什么中国人就是喜欢大一统，中国人就是要强权治国，才这个国家才人民就是一种中国的传统，完全是在放屁。这个汉人的朝代，我们看历史上唐宋明这三朝，皇帝虽然是皇帝，但是皇帝是非常受限的，大臣的权力是非常大，大臣甚至能决定皇帝的废立的啊，明英宗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对吧？这种大一统强权的这种思想是共产文化、党文化，苏联那边来的，并非中华文化。我们中华文化是讲究温良恭俭让，对吧？啊，而且这种强权啊，一旦它让它膨胀、让它扩张，我们维尼熊同志就发展成什么？会最后发展成纳粹德国的这样子。那么我们澳大利亚当然要做好准备，你不能现在中国在这个南海已经是咄咄逼人了。昨天还是前天，菲律宾总统之前跟中国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那个杜特尔特，现在公开就 当着习近平的面骂，对吧？这就说你们中国扩张，对我们菲律宾经常在南海搞事，对吧？这个说再说回这个台湾现在国际地位啊提升，这也是中共自己造成的一个恶果啊。我们知道立陶宛现在成立了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而中共呢又自取其辱，去降了这个外交到代办级别，这其实自取其辱啊，这中共事实上自己造成了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个代表处，也不是大使馆，而中共呢，你把大使级降为代办级，好嘞，平起平坐了，都是一个代表处，都是好像一个办公室代表处，那不就是搞成两个中国了吗？小
嘛。谢谢苏先生您的观点哈，我们今天听众比较多，我们留点时间给他们好吗？谢谢您，
谢谢。
那么接下来继续听听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您好，久等了，请讲。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你好，
我是反对这种观点的，反对那个前中那个观点的。
嗯，
我是想说呢，你看历史上，战国时候，春秋战国时候，秦统一六国的时候，他最后一个灭的是齐国，那齐国在这期间做什么了呢？他什么都没做。楚国打秦国打楚国的时候，齐国不管，打燕国、赵国、魏国，打其他那个他都不管，他觉得自己跟自己没关，那个不管天下大事。最后秦国统一了其他国家之后，就只剩下秦国和齐国了，那齐国毫无还手之力。就是说，我们不能现在不能做官那个现在世界格局的改变，尤其是这种类似秦国啊，或者现在中共这种和我们其他国家价值观不同的国，这样的一个势力，它改变世界格局的话，它会对将来有很深远的影响，甚至很多我们现在无法预判的那种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改变发生。所以我们对台湾的帮助呢是必要的，这种武力威慑是必要的。
嗯，好，
武力威慑不代表战争。所以说，我觉得武力威慑，有武力威慑了，反而不会发生战争。如果没有武力威慑，这战争恐怕就会发生了。
非常谢谢王先生您的观点，谢谢您。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行动》。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排斥还是协助澳前总理论两岸关系之我见。现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是13007993，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下面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这位听众是樊女士。樊女士您好。
哎，早上好。
久等了，您
请讲。早上好。
没事，主持人大家好啊。而关于这个话题呢，是一个很轰动的现在。
嗯，
那个我在这里已经要快40年了。
嗯
嗯，当时也看着那个 Keating 总理上来执政，和他后来就没有再做，就做了一届，是吧？他在当时也是一个比较，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在政治上比较有远见的人。他很年轻嘛，跟别的人也不一样。当时一些观点也很有争议。不过澳洲这个国家呢是比较还是比较老实一点的，比较就是守旧一点的，所以他当时的那种共和观点也没有得到完成。所以每一个在任上的一个政客都有他自己个人的一种规划，一种。
政治抱负是吧？
对，是以他的一种心愿，他要想做成一件大事。这个放在我的看法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种情况。但这个台湾问题毕竟已经当时没有能够解决，遗留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70多年。70多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不是7年什么7个月或者是怎么样，这个70年都当中的变化，内部的变化，外界的变化，都是很深很广泛的，所以这个问题到现在变成一个烫手山芋。那个，你说台湾的人有现在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从49年开始就在那里，关着门自己过日子，一个小岛嘛。也不是一个很小的岛，对吧？也有2500万人，那个，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国家而生存，对他们当地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但是中国从历史上认为， 有很多历史的原因，有很多意识形态的原因，还有一种传统的一种民族的观念，就是不能这个上面大家根本无法认同，到现在干脆就撕破脸，不，就是都是那个。
您觉得
这个问题，
樊女士，请问您一下，您觉得这种撕破脸对我们澳大利亚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比较好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南半球的大国，不应该像现在这种赤裸裸的这个靠边选边，选边你可以选。就像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一样，你信你的主，我信我的主，无所谓。但是你什么跳起来，我要跟你打什么？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为什么？因为中国和澳洲从历史上来讲，从现实上来讲也好，历史也好，我们两国没有什么纠结，也没有什么冲突。没有什么这种那种你死我活的这种历史纠结没有解开的，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何来这么大的火气？我也是觉得这个洋人跟我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
好的，
他们谢谢您，白女士。
我觉得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希望他们脑子里有一点有一天可以清醒过来，这个战争不是开玩笑的事儿。
好嘞，谢谢您。
好，
谢谢您的观点。
谢谢。
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徐先生。徐先生您早，久等了。
哎，大家早。
哎，您早。
这个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智慧去解决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呢有一句话说啊，合久这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所以呢我认为说啊，我们不需要啊去这个介入啊，这个因为什么，美国啊他们都为自己的利益哈、啊，然后呢去挑衅，然后呢他现在可能发现自己呀、啊、这个已经不再是世界上的老大了，所以呢这个意思说这个要在当老大哈、啊、他就是要挑衅一个所谓的这个像啊台湾啊跟中国打起来，然后让你们啊这个两虎相斗，两败俱伤，然后他可以坐这个坐山观虎斗，然后呢他们可以啊这个举棒相争，渔翁得利。所以表面上比如说中国打台湾，看似中国打台湾，其实是美国一定会联合其他周边的，包括日本啊，日本这个国家是很阴的一个国家，所以啊不是说啊你今天打三天就可以解决的，一打下来两败俱伤，整个中国国力一丧失的话，美国还是世界的老大。所以只要对美国插手的国家，你看嘛，这个韩国啊这个分为两半，越南当初你看呐、啊，好，只要美国插手的这个国家，说实话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啊，要告诉自己，我们是自己的人。即使中国打大陆哈、啊，不是中国、啊、打台湾呢、啊，会打到多少自己的同胞，你知道吗？当初啊，有多少大陆人呐、啊，这个跑到台湾去啊，现在打下来都打到他的子孙了。所以呢，我们应该说啊，我有一句话是这么说啊，我说这个台湾人、大陆人。彼此血肉早相连，海峡相隔数十年，所以我们不能来见面，但愿有一天呐、啊，因缘际会能够像情人，主体生命共同体啊，世世代代永远在一起。所以今天呢，是我们中国人的时代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事，我们不应该啊再啊用打的，我们可以坐下来谈。
好嘞，
好的，
谢
谢
徐先生，谢谢您的观点。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陆先生，陆先生您早。哎，稍等哈。
你们好，早上
好。
哎，您请久等了，请讲。
我认为前总理基廷这个说的很不错，我很赞同他的观点。由于澳洲政府盲目的追随美国，最近几年总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假想敌，好像有点神经过敏，是吗？一会有什么间谍了，一会有什么干涉了、渗透了什么什么，那你那个时候。跟着美国派兵到伊拉克、到阿富汗，你什么行为啊？是吧？再说到那个台湾，台湾其实并不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是吧？这由内战造成的一种局面。那个中国跟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就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所以说，澳洲政府现在真的有点莫名其妙。中国跟澳洲本来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中国从来也没有冒侵犯澳洲的什么利益，所以现在这个澳洲是否应该好好的防守一下，我认为。
好嘞，谢谢陆先生，
谢
谢您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听友的个人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无法参与到这个半小时节目表达观点的听众朋友呢，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以及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去发表您的看法。我是刘俊杰，
我是海伦，
非常感谢您在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